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炒店，我是热炒店的主厨 Jerome， 先跟大家说声新年快乐。是的，2025年其实已经开始好一阵子了，算一下其实已经开始，就是我工作日到现在已经大概两个半礼拜了。那不过呢，因为上一次录音其实是在2024年的11月，那后来呢我回到台湾办实体活动，然后也有一些休息的时间，然后再回来，对，所以其实这算是我2025年第一次录音吧，好，算是我们2025年的初见面，所以呢，还是不免俗的要跟各位说一声新年快乐。那不知道各位你的这个2025年目前为止过得怎么样呢？以我自己来讲吧，我觉得我的新的一年啊，才开始大概两周半的时间，但是我必须要说，哦，这个体感上啊，真的是仿佛是两个多月那么久后，那工作上面呢是非常的忙碌。而且呢，挑战好像也比之前要再更大一些哈。尤其是在我刚回到工作岗位的那一两天的时候，那个时候真的是一直觉得说，天哪，怎么那么累？如果这一年都要这样子累下去的话，我看不用到年底啦，大概这个整个年度大概过个四分之一，大概就撑不下去了吧。不过还好啦，后来这个慢慢习惯，然后慢慢去掌握新的节奏，还有掌握这些挑战之后，觉得应该是可以继续走下去了啦。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的这个新的一年到目前为止过得如何呢？我知道有很多人你现在是准备要过这个农历新年的，所以现在可能是一个在准备要收工办尾牙，准备要去放假的这个阶段，所以可能和我现在的状态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呢，都祝福各位2025年，不管你的年是从阳历的年开始，还是从农历年之后才正式开始呢，都可以呢越来越顺利，也可以越来越好。那不过话说回来呢，对，在这个新的一年开始，然后又开始忙碌起来的生活步调中，要怎么继续创作呢？就又成为一个说，维持工作和生活平衡算是一个很好的课题吧。好，我记得每一次我在外面分享，或者是我们办实体活动的时候呢，一定都会有听众问我说，Jerome 啊，你到底是怎么样子去维持这个创作、还有工作、还有生活的平衡呢？其实我还是在持续学习中啦。不过仔细想想后，我觉得就是因为工作够忙碌，所以你才更会觉得说，可以留一些时间出来创作，这件事情是非常可贵的啊，对不对？不然如果你的生活都完全被工作还有其他事情淹没，怎么行呢？好像持续的创作呢，就是我一种保持自己生活在自己可掌控的这个步调中的一种方式吧。好，所以呢，今天这一集呢，算是我们2025年的第一录，那我们要聊的东西呢，是2025年的旅行推荐。对，每次到这个年初的时候呢，这个各家媒体啊，或者是旅游杂志，就开始整理说，他们推荐大家2025年可以去什么样子的地方。那我也还是照例，我们2024年年初也有做过一样的事情，我就稍微把它整理了一下，给大家做一点参考。那这是今天节目主要会聊的部分。那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还是想要花几分钟的时间呢，稍微回顾一下我们2024年底回台湾办这个实体活动的这个现场的情况。因为我想有些听众你是有来现场的，那也有些听众说，主厨啊，我都没有办法去现场，有没有办法就是让我们也有一种临场感，或者是体验一下在现场的感觉呢？那我们最后面几分钟呢，会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块。好，那说这个2025年要去哪里玩呢？去年我们在2024年初的时候呢，我们有整理大概五家媒体嘛。那这五家媒体呢，里面呢，包括我个人最喜欢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还有《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三家的杂志，分别是《Travel and Leisure》，然后Condé Nast 还有这个 Afar， 这几家算是我个人大概偶尔在书店会翻的这些旅游杂志。好，那今年我们还加了另外两个，那这个里面呢包括这个富比士杂志，以及呢 Farmers 这个算是旅游书籍的出版社，所以总共有七个来源。那他们推荐的这些，比如说2025年推荐的什么20个要去的地方啊，25个要去的地方啊，或者是50个要去的地方，这样七个加起来呢总共有200多个地点。好，那这200多个地点要怎么样子整理呢？我去年是自己用自己去读一读，然后去找看说，里面有没有一些比较有趣、比较值得注意的地方。那今年呢，毕竟我们过去一两年后看到这个 A AI 的力量无远佛界，越来越可以影响我们的生活了。所以呢，我有借助一点点 AI 的力量，那当然我不是直接去问这个 ChatGPT 说，欸，我要去哪里旅行，我是把我刚刚找的这个七个来源呢，把这些文章那丢到另外一个 AI 工具叫做 Notebook LM 里面。好，那丢进去之后呢，这个 Notebook LM 呢，欸，你可以问他问题，你可以问他说，欸，根据这几个七个文章，你看到了什么样子，欸，比较主要的这些大家都留意到的地方啊，或者是旅行的推荐这样子，那就让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就是从这200多个推荐里面呢，把那些重点或者是，欸，比较有趣的地方把它找出来。那当然找出来了之后呢，还是有去看一下它的原文，然后不是只有靠这个 AI 整理的结果。对，我要老实说啦，我其实个人到现在我还是在创作上比较少使用 AI 的工具。那有使用的话，我也不太会是说，欸，我直接去问那个 ChatGPT 说，欸，请问，哦，这一题什么什么的答案是什么，然后我比较常用的其实还是说请 AI 帮我整理资料，或者是去抓重点，好让东西可以表达的比较清楚一点，然后抓到它最核心的那个关键。好，那我还是要讲齁，这个2025年要去哪里旅行齁，这个别人推荐的呢不一定合适你，而且像我刚刚找的这一种这个英文的，不管是出版社啊或者是杂志齁，他们毕竟是英文媒体，然后是属于西方国家，就是这个北美西欧的这种视角齁，我想他们这个对旅行的想象还有想法呢，其实和我们很多人是不太一样的。那不过我还是想说，欸，我们可以从这个里面呢观察一下齁，旅游市场它有一些动态嘛齁，那有些动态是，欸，不管是哪一个媒体啊，哪一个出版社都有注意到的，还有就是他们会注意到说，欸，比如说今年啊2025年在世界各地可能有一些事件啊，或有一些重要的活动正在发生，那或许呢我们去看他们推荐的这些地方呢，也可以帮我们就是今年的旅游呢做一个推荐的参考。好，那我们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会针对大概每一个州，哦，就是这个北美中美南美这样子，每一个州呢我们会以一个州为单位，那每一个州呢我就是挑选一到两个我觉得，欸，最值得注意的一些地方，它可能是，欸，很特别竟然被推荐出来了，或者是说，欸，旅行杂志里面注意到当地一些比较有趣的活动正在发生。好，那我们现在就要从北美洲开始看起。首先呢，我们要来聊这个北美洲。对，北美洲今年有一个地方几乎好几家媒体好几家出版社都有注意到了，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对，这个地方是格陵兰。各位没有错，请记得格陵兰呢，虽然我们通常想象中我们知道说，哦，它是一个丹麦的海外领土，然后很多方面呢和欧洲关系比较接近，但是呢，欸，格陵兰在地理上是属于北美洲的，这个大家要记得。那说这个格陵兰呢，对，这个我觉得每一次我们听众里面很多这个社会科老师还有地理老师嘛，每次我们在要教这个地图投影法的时候呢，最喜欢提的例子呢就是格陵兰。我们平常在画世界地图的时候呢，那传统上一个很常用的投影法叫做麦卡托投影，所谓投影就是把这个地球这个圆圆的球面呢算是把它转换到一个平面的这个地图上面的一个数学的转换式子。好，那麦卡托投影它的特色呢就是高纬度地区呢会被放很大，所以你有看这种标准的麦卡托投影的世界地图呢，对，你会觉得说，哇，格陵兰怎么那么大呀，不但比澳洲还要大，甚至比整个非洲都还要大，这样子的感觉。那很多老师就会举这个例子说，欸，其实格陵兰并没有那么大，只是因为呢它的纬度比较高，所以呢，欸，你在地图上看起来才会那么大。好，那我们讲回来，格陵兰它实际的大小到底有多大呢？那这边给大家一个算是类比，它的这个大小呢大概和沙乌地阿拉伯这个国家的总面积是差不多大的，所以还是一片很大的土地啦，它毕竟还是全世界第一大岛屿嘛。但是呢，欸，以在国家来跟别人比较的话，它大概就是一个沙乌地阿拉伯这样子的大小。好，那为什么今年各家旅游杂志都注意到了格陵兰呢？那这个关键就在于说，对，格陵兰呢它这个整个岛屿呢，它这个行政中心的所在地叫做努克。Nuuk 这个城市，那 Nuuk 呢，欸，它有一座新的这个机场，严格来讲不是新机场啦，应该是这个旧机场的整建工程完工了。那 Nuuk 呢，它虽然贵为这个格陵兰的这个行政中心，它本来机场的跑道呢大概只有1000公尺左右，它只能降那种比较小的螺旋桨客机，基本上就和台湾很多离岛是类似的。那在今年的时候呢，欸，一个崭新的工程完工了，那这个里面呢包含它的航下的整建以 及呢把这个跑道加长到超过2000公尺，也就是说呢，现在那一种比较大的客机，像什么 Airbus 空中巴士320啊，或者是波音737，开始可以在这边降落了。所以呢，今年很多家航空公司呢都要开始开通和这个努克这边的这个直飞航班的。那例如呢，这个美国的联合航空 United 呢，它会在6月的时候开航，那从纽约的纽华克机场呢，每周2班。直飞努克，各位要不要猜一下，你觉得从纽约直飞到格陵兰的这个行政中心努克要多少时间呢？答案是只要4个小时。没错，这个就再一次说明了格陵兰在地理上其实真的和北美非常的接近。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这个冰岛航空啊，格陵兰航空呢，他们也会有一些从欧洲飞过去的班机。好，那这是2024年新完工的机场。那同时呢，这个格陵兰其实还有另外2座机场也在整建中。那这2座机场呢，他们完工之后，2026年之后呢，格陵兰就会有好多座，就是这些可以直飞到北美或者是欧洲州大城市的这个机场的。那值得注意的是说，因为这个格陵兰，你看它虽然这个土地很大一片，但是其实它所有的聚落呢几乎都在非常边缘的地方，可能是那种峡湾啊，或者是靠海的这个海岸地带这样子的地方，而且大部分都是比较靠近美洲这一边的。所以你大概可以想象说，这些机场慢慢完工之后，可能这个很多观光客，特别是来自北美的观光客呢，就会开始对格陵兰越来越感兴趣了。那这件事情会不会导致说格陵兰未来可能会过度观光啊，或者是哇变成一个被挤爆的景点呢？那目前根据我看到的报道呢，格陵兰是有意识的在防范这件事情，就是还是有在控制游客的数量，那会去追求和这个环境的平衡发展。好，不过我们还是要聊一下，那这个格陵兰，我们讲了那么多说，这个交通变方便啊，从北美去变得比较容易了，但是你去了之后要做什么呢？好，那我自己看了一下，根据这些旅游杂志的介绍呢，其实格陵兰的旅游呢，还是和我们所知道的极地旅游大概整个路线是还蛮类似的，这个里面呢会包括冬天看极光的行程，还有坐这个狗拉雪橇的行程，雪上越野车等等的，还有呢当地也是有这个极圈民族因纽特的文化。那如果是夏天去的话呢，那当地呢也是有这个健行、露营、独木舟，还有这个极地生态探索这样子的行程。后目前看起来呢，已经有一些业者在做这些行程了，那也许在搭配这个新开通的航线，以及呢当地持续发展的这些旅宿业者呢，也许呢会让我们去这边旅行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后我记得我前几年其实也是有一度打算说要去格陵兰的，但是那时候看了一下说，哇，这个飞过去之后还要转小飞机，然后不管飞到什么地方去感觉都蛮困难的，而且哇，这个坐小飞机的费用呢是非常昂贵的。那未来这个市场会怎么变化呢？我们就继续看下去。好，那跟这个格陵兰旅游相关的，我们还是要提一下，就是对最近呢，因为这个美国今天刚就职的这一位川普总统呢，对他前阵子又出了蛮多的狂言的，就是关于他想要买下这个格陵兰这件事情。那当然这个发言是非常的奇怪，因为其实不管是对格陵兰还是对于丹麦人来讲呢，格陵兰是丹麦的一个海外领土，他们是拥有自治权的，而且呢格陵兰人民他们可以决定说，他们的未来应该是怎么样子，所以他不可能是一个美国和丹麦之间可以买卖的东西。虽然美国以前曾经真的从丹麦有买过一片土地，那这片土地呢叫做维京群岛，对，我们在节目上讲过，美属维京群岛本来是丹麦所属的西印度这边的新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然后后来被美国买走了，但是毕竟那个时代背景和现在不同啦，所以格陵兰是不可能被卖给美国的。那你说格陵兰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呢？我这个仔细思考许久呢，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好，各位听听看，我觉得格陵兰要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说，他要先从丹麦独立出来，然后独立出来之后呢，这个人民再一致决定说，好，我们要加入美国，这是唯一的可行性。那的确，美国历史上像德州啊，或者是加州，他们的确是说，先从墨西哥独立出来，变成独立的共和国，然后呢，再去加入美国的。哈，但是那个时空背景呢，和现在可以说是差非常的多啊，所以总而言之呢，我必须要说，这个格陵兰成为美国的一部分，我只能说这是做梦啦，一厢情愿。好，以上呢就是这个北美洲啊，我觉得今年最值得瞩目的一块土地，就是格陵兰。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中美洲的部分齁。诶，中美洲也是很有趣哦。中美洲又出现了一个诶，这个突然崛起的新秀齁，之前很少在这个旅游杂志上被推荐的。那这个国家呢是尼加拉瓜。来，我们现在地图上先找到它一下齁。这个中美洲的最下面那一位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巴拿马。那巴拿马的隔壁上去一点点呢是哥斯达黎加齁。我觉得在过去大概十年左右，你要讲中美洲大概最多人在推荐，或者是很多人去受到西方观光客瞩目最多的一个国家，大概就是哥斯达黎加。好，所以先巴拿马，然后再哥斯达黎加嘛。那接下来的下一个国家呢，就是尼加拉瓜。好，那为什么尼加拉瓜会被推荐呢？我们来看一下齁。这个尼加拉瓜呢，他们最近用4亿美金这样子的金额呢，在盖一个沿着太平洋海岸走的这个公路。齁，那这个公路呢又被取了一个别称，叫做翡翠海岸公路。齁，你就可以想象说，哇，这个公路呢就是沿着尼加拉瓜这边的海岸呢一路前行。齁，一边是太平洋，一边呢是海岸的丛林，它连接了50个海滩。哇，这个一听起来就觉得哇，在这边公路旅行是有多么愉快呀。那也是因为这个公路的通车呢，所以沿线呢有一些这个新的全包式度假村开始开张了。好，那我想这个北美的观光客呢也一般很喜欢在这边，不管是去冲浪啊，去享受海滩啊，或者是去探索热带丛林以及火山这一些。齁，那其中一个旅游杂志他特别说，齁，这个地方呢非常的推荐，他比现在那个已经过度拥挤的这个哥斯达黎加或者是墨西哥这个尤加敦半岛的海岸呢，要好非常多。齁，所以你看西方观光客也开始体会到说，哇，这个墨西哥还有哥斯达黎加已经开始太拥挤了，他们开始去寻找一些就是新的空间了。齁，那今年呢也是一样，齁，这个也有新的航线，联合航空呢会从休斯顿直飞尼加拉瓜的首都叫做马纳瓜。齁，那美国航空呢会从休斯顿还有迈阿密这边去直飞，所以也是因为这个交通变得方便呢，那也让这个尼加拉瓜呢开始更多的受到推荐。好，那话说回来，我们来讲一下，齁，从台湾人的观点来看尼加拉瓜的话，尼加拉瓜也是和他附近的国家很像，齁，他们之前都和台湾有非常长久的邦交关系。那尼加拉瓜呢，他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结束和台湾的邦交关系的。那不过呢，后嘎仔后非常幸运的呢是目前呢他还是有给台湾免签待遇的。那对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来讲，他也都是有给免签的，所以目前台湾人还是可以用免签的方式呢去进入尼加拉瓜的。不像他附近的这个国家呀，这个萨尔瓦多，齁，哇，跟台湾断交之后呢，不但取消给台湾的免签待遇，甚至呢还让台湾人要办理他们的签证呢，哇，变得超级困难的啦。齁，好，总之呢，这个尼加拉瓜算是目前在中美洲呢，被好几家旅游杂志注意而且推荐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节目上呢没有介绍过尼加拉瓜，齁，虽然这个有听众敲碗过，不过呢我没有介绍过类似的国家，就是EP178的萨尔瓦多，有兴趣的听众呢也可以去参考一下。好，离开了中美洲呢，现在我们要来到南美洲了。讲到这个南美洲呢，至少有三家旅游杂志呢他们推荐玻利维亚这个国家。齁，我讲玻利维亚大家应该不太陌生啦，齁，这个所谓乌尤尼盐沼天空之镜所在的地方，齁，过去几年也有蛮多的台湾人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华人观光客呢会到这边来旅行。齁，那这个玻利维亚呢，它之所以会在今年被特别推荐呢，其实是因为呢，对，现在是他们的独立200周年，他们是1825年所独立的。哦，你看这个基本上拉丁美洲如果是这个西班牙语的国家，他们独立的年份大概都是在1820年代。那正好呢玻利维亚，哦，他们在今年是庆祝独立200周年，哦，所以呢他们整年都有活动。那不过最重要的呢是他们的独立纪念日是在8月6号，哦，所以2025年的8月6号呢，对，应该是他们拥有最多活动然后最精彩的时候。 那这个玻利维亚这个国家，我觉得有几件有趣的事情可以提一下齁。有人说呢，它是这个美洲的西藏齁，因为它境内呢涵盖很大一片的这个安第斯山脉齁，那也它有保留了很多很丰富的美洲原住民的文化传统齁。不过有一件事情我想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就是其实玻利维亚呢，它虽然这个整体上大家会去的地方海拔很高，但是呢它其实大概六成的这个面积呢其实是低海拔的雨林，那这个里面呢包含了这个像巴拉圭河的平原啊，还有亚马逊雨林，就是在它比较东边的这个部分齁。可是可能因为我们去旅行大概比较常是集中在安第斯山这边，所以呢就没有看到说这个玻利维亚其实它也有很大一部分的面积呢其实是低海拔的齁，所以它有一些不同的景点，那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一下。那玻利维亚另外一个蛮有趣的呢是玻利维亚它这个国家呢是一个内陆国齁，它是没有靠海的，可是它竟然有海军呢那为什么它会有海军呢？那一方面是因为说它有这个内陆高山湖泊齁，它和秘鲁之间的迪迪科克湖，那的确上面是有这个巡逻的需求。那另外呢也是因为他们历史上曾经是有靠海的齁，那后来呢他们跟智利打了一场战争叫做硝石战争，后来他们打输了，所以呢他就把土地割让给智利，但是他们可能还是一直想着说我们可以取得齁他们本来拥有的海岸线这样子，所以呢他们还是有保留有海军这样子的建制。讲到这个硝石战争呢，对我们的这个友台庭院上的故事呢之前曾经也讲过这个，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去找一下。我真的发现说很多时候我们节目上讲到一些世界各地有趣的历史啊，我每次要推荐别人的节目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又是这个庭院上的故事，就是有一些比较偏比较冷门的历史他们都正好有讲过，所以在这边有兴趣的听众呢就可以去参考一下。好，那后来我们讲这个玻利维亚被推荐的景点的部分齁，那安第斯山这边呢比较南边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天空之镜嘛齁，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岩盘，这个地方呢它也有这个 Laguna Verde 绿湖，还有 Laguna Colorada 就是这个红湖齁，它这些其实都是在很类似这种高海拔然后比较封闭干燥的这个地形区里面呢齁，有形成这种比较特殊的湖泊，那因为它里面呢有不同的矿物质，所以显现出不同的颜色。那北边和秘鲁交界的地方呢就是这个迪迪克克湖，拥有非常丰富文化底蕴的地方，那也是很多人去的时候就会把它跟秘鲁连在一起玩，那就会通过这个迪迪克克湖。那刚前面讲到这个玻利维亚它也有比较低海拔的这个地方嘛，那这个低海拔的地方呢就是在比较它靠东边这边齁，它也有一路延伸到一部分的亚马逊雨林，所以呢玻利维亚它其实也有亚马逊雨林的国家公园，那这个叫做 Madidi National Park。那当然我们节目目前为止呢还没有介绍过玻利维亚，不过附近有几个类似的国家我们稍微讲过了齁，那这是在我们非常早期的集数 EP2 的哥伦比亚，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我最近去的厄瓜多齁，节目上还没有分享，但是呢我在这个我们的实体活动上面呢有跟听众分享蛮多的齁，所以如果有去实体活动的听众呢大概就会听过，那节目上我之后会再找个机会呢再跟大家来聊一聊。那另外在这个玻利维亚就是比较东边齁这个海拔比较低的地方呢，它的文化其实和巴拉圭是比较类似的。好，那巴拉圭呢在我们 EP25 有介绍过。那当然南美洲还有很多国家齁，那这边我们就只提玻利维亚。不过这边我要特别提一件事情齁，就是有其中一个旅游杂志它有提到盖亚纳，对我们 EP171 这个介绍的盖亚纳齁，我真的蛮惊讶的是说哇这么冷门而且这么难去的国家竟然也有人敢推荐齁，真的是也许这个编辑和我一样就是喜欢去那一些真的是比较困难比较难到达的地方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到了非洲齁，非洲的话呢我们要讲两个我觉得蛮意外竟然会上榜的国家齁，第一个国家叫做喀麦隆齁，我们现在地图上来找它一下。那我们看这个非洲齁你会知道说它这个右边就是靠大西洋这边的这个海岸线呢齁，它从这个西非这边呢它大概是东西向的，然后在某个地方呢它会转90度变成南北向齁，那边就有一个凹一个洞进去，然后一个直角的转弯。那这个直角转弯的地方呢叫做几内亚湾齁，那这个喀麦隆呢正好不偏不倚的呢就是在这个转弯的地方，所以它也 算是在说，欸，整个非洲算是一个比较中间的位置上，所以也有些人说呢，它是一个非洲的缩影，就是因为它正好在非洲的中间。那另外呢，这个国家蛮有趣的是说，它曾经先被德国殖民过，那后来德国在一战战败之后呢，它又被分成这个法国区还有英国区。那后来呢，他们在1960年的时候呢，欸，重新获得了独立的地位，而且，欸，很幸运的呢，是这个法国区还有英国区后来又合并起来变成一个国家，那就是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这个喀麦隆。好，那所以现在他庆祝独立65周年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孤独星球为什么要推荐喀麦隆呢？哦，他说这边呢，这个海边的度假的城镇叫做 Klibi。哦，他说这个海滩呢，哇，这个是比墨西哥的坎昆还要更棒的一个这个热带的度假海滩。哦，那我想这个坎昆这几年来，哦，这个过度观光还有人很多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家也都有注意到。哦，所以现在可能真的是各家媒体啊都在寻找一些就是哎人少一点，然后更有特色的这个海滩度假胜地。那另外孤独星球也有提到说，欸，这边传统的音乐节奏呢叫做 Rumba 伦巴。哦，那这边呢也有一些就是结合这个装饰艺术风啊，还有这个非洲现代主义的一些比较当代的这个建筑的设计，哦，是大家在城市里面呢可以去看的。哦，那当然呢这边也和非洲许多国家一样，在国家公园里面呢可以见到这个种类非常繁多的这个野生动物。哦，那这也是喀麦隆另外一个被推荐的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欸，又是在非洲，然后我觉得还蛮意外被推荐的国家，齁，那这个国家呢是安哥拉。我们平常在想这个殖民非洲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大概比较容易先想到的就是法国和英国啦，齁，因为对，的确这两个国家在非洲的殖民地呢数量都非常的多。哇，特别是英国齁，它的殖民地真的是可以从非洲最上面的开罗到它最下面的开普敦，这样子一路连过去，一气呵成了齁。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呢，它在非洲殖民的历史呢其实是更为悠久的。那这个国家呢是葡萄牙。哦，葡萄牙在非洲主要的殖民地呢，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欸，在非洲比较南部的偏南部的这个地方，哦，那在左边就是靠大西洋这边呢是安哥拉，那右边比较靠印度洋那边呢则是莫桑比克。哦，所以这两个国家呢到现在也都是以葡萄牙语为主的。那当然这个安哥拉呢就和许多非洲国家一样，哦，在20世纪经历了非常非常久的内战。那不过呢在2002年之后后呢，欸，他们这个内战结束，哦，当然还是有零星冲突，但是相对非洲许多国家来讲呢是比较稳定一些的。哦，那所以呢这个国家经历了这样比较一段时间的这个和平发展之后呢，的确是有相对比较稳定一些。哦，那所以这个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就推荐说，欸，这边呢也是一样，哦，有热带海滩，然后呢，欸，有这个具有神圣地位的这一些瀑布啊，那当然还有这个国家公园，而且它的南边呢它是直接接着这个纳米比亚的，所以它也有连到我们比较可能比较多人听过的纳米比亚这边的这个沙漠区。那另外一个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之前在介绍波扎纳还有这个新巴威那边的时候呢有讲过这个奥卡万哥三角洲还有上比西河这个流域嘛。那其实这个地方呢它附近有五个国家，他们这些自然保护区呢都连在一起，这个里面呢当然就包括了波扎纳、新巴威、上比亚还有这个纳米比亚以及呢安哥拉。哦，那他们现在就做成一个这个 Kavango Zambezi Transfrontier Conservation Area，哦，算是一个跨国的这个自然保护区，哦，就是一个横跨五个国家的这个超大的自然保护区。那纽约时报是有提示说，欸，现在呢如果去旅行的话呢你只要拿一个签证就可以进入这整个区域。哦，我去查了一下，我其实没有查到相关的资讯，所以不确定这件事情是不是确定的。我知道那个上比亚还有新巴威他们是有一个共同的签证，然后但是我不知道另外三个国家有没有加入，所以有兴趣的听众呢就可以去稍微查一下。但是哇，你看这个把五个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全部都串联起来的确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想法。 那另外呢，这个安哥拉的首都罗安达，这是一个城市叫罗安达，不是那个叫做卢安达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地方。那首都呢，最近它的新机场刚完工了，那跟香港的机场是由同一个建筑事务所操刀的，那目前呢，他们正在把航班从旧的机场搬到新机场去。那除了有新机场之外呢，各位当地也开始有万豪酒店了，所以如果各位你是比较习惯于说，出去玩要住比较好的酒店啊，然后也希望说可以去使用这个比较新的这个机场设施的话呢，那安哥拉的确今年呢，他们有很多这些新的设施呢是正在完工中的。好，所以以上呢，喀麦隆还有安哥拉是我觉得在非洲呢两个值得注意的地方。离开了非洲呢，接下来我们就要来到欧洲了齁。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说，我们刚刚推荐的这些地方呢，它通常就是会被推荐，就是因为说，比如说，有一个新的机场啊，或者是有新的签证啊，会有新的公路完工什么的之类的齁，就是它交通突然变方便啊，或者是签证突然变得简单的。但是你说欧洲呢，对，欧洲有什么地方交通会突然变方便吗？大概蛮少的啦齁。那所以欧洲的推荐呢，我自己观察了一下齁，欧洲有蛮多推荐，其实就是和他们当地一些比较特殊的齁，比如说这种周年庆啊，或者是比较特殊的活动是有关的。那这边呢，我就简单提一下齁。首先呢，在英国的部分，对，英格兰的部分呢，理性与感性还有傲慢与偏见的作者齁，作家珍奥斯丁，他今年是他的250周年诞辰齁。那所以呢，有几个比较重要纪念他的地方呢，有一些活动。那这个里面呢，包含说像他本人呢，是出生在这个汉普郡哦，这是在英格兰的南方。他的出生地还有他很多小说的灵感来源呢，都是来自于汉普郡这个地方。那他一生中呢，也有很短暂的时间呢，住在另外一个也是很知名的观光城市，叫做巴斯哦，接近比较西边的布里斯托这个地方哦。那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250周年庆的关系呢，那所以呢，有些人就推荐说，你可以去英国去探索这个珍奥斯丁他当年所活的这个世界齁。那我们有一个节目上有曾经有讲一个相关的东西齁，是在 EP186 齁。那我们有介绍过这个在英格兰历史上面拥有高度重要性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温彻斯特齁。温彻斯特呢，对，就是在这个汉普郡。那包括珍奥斯丁呢，他的长眠之地也是在这个温彻斯特。好，那接下来在法国的部分呢，那法国在南法这边的普罗旺斯呢，对，这边有这个保罗塞尚年齁。那保罗塞尚呢，他是在普罗旺斯这边的一个比较小的城市叫做艾克斯，他是在这边出生还有过世的。好，那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后印象派的这个画家呢，那配合这个保罗塞尚年呢，那在博物馆这边有特展齁，所以这是为什么呢，这个南法普罗旺斯这边呢也特别被推荐出来。那除了这之外呢，还有很多啦齁，像这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呢，今年庆祝建成750周年。那另外呢，像在这个梵蒂冈的部分呢，梵蒂冈他们有25年会有一次所谓的禧年齁，禧年等于是有点像是天主教他们的所谓大赦之年啦齁，那就是说给予这个朝圣者呢，他们有这个可以被大赦这样子齁。那所以呢，也有很多人就是利用这个机会呢，去梵蒂冈齁，去朝圣，去获得他们所渴望得到的赦免。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在瑞士的瓦莱州齁，它是南部比较靠近意大利这边，是意大利语区的这个瑞士的部分呢，那有这个 UCI 世界山地自行车锦标赛齁等等的。所以以上讲的这些呢，就是欧洲那因为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赛事啊，或者是活动还有周年而被特别呢推荐出来的一些地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大洋洲了齁。大洋洲的话，我想有一些国家它会上榜，你就不会觉得太意外啦齁。像什么帛琉啊，还有斐济这种本来就一直都是观光大国的地方齁，我想就没有太多的意外了。那但是有另外两个我觉得比较意外可以提一下的齁。那一个是万纳度齁。万纳度在哪里呢？万纳度呢，它在澳洲的东边还有纽西兰的北边。它在这个太平洋上面呢，是属于美拉尼西亚的部分。它最近的邻居呢是 它南边这个比较长的一条这个比较大的岛屿叫做法属新克里多尼亚。那万纳度这边呢有火山有丛林有海滩，那它有很多这种比较热带岛屿的这个旅行体验。那比较值得被拿来特别一提的呢是他们这边有一种饮料叫做卡瓦，它是用一种植物叫做卡瓦醉胶，它去这样子做成的饮料。那据说啦喝下去的时候会有点那种醉麻的感觉，然后之后会有一点说好像酗酒之后就是台湾人讲的有点呛那样子的感觉，所以可能在一些游客里面有点被当成这个比较厉害的酒类或者是一点迷幻药这样的方式在使用啦。那不过在当地的文化中呢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神圣的一种饮料。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当然也有水肺潜水。那万纳度蛮值得一提的呢是如果各位你对这个语言啊文化有兴趣的话呢，万纳度它的这个国家的语言多样性呢是排名全球第四的，就是说它是几乎非常接近像巴布亚牛几内亚那些哇几乎所有的人都说不一样语言的地方。那我们当然在节目上还没有介绍过万纳度，不过呢附近的国家美拉尼西亚的话呢我们在 EP19 有介绍过所罗门群岛， EP107 呢有介绍过斐济，就可以当做一个参考。那另外一个呢被提到也是比较意外的呢是马绍尔群岛。对，马绍尔群岛我想会去旅游的人应该很少吧，虽然它是一个台湾的邦交国，然后过去呢也是美国的海外领土，那它后来和美国算是一个我们讲做 free association 就是自由联系的关系，就是它自己是一个国家，然后自己呢在联合国有一个席位，但是呢美国还是负责他们的这个国防，而且呢马绍尔群岛的人呢他们还是可以自由迁居到美国本土去的。那马绍尔群岛一个特别被指出来特别推荐的地方呢叫做比基尼环礁，吼，那没有错，就是那个比基尼。我们所熟知的比基尼呢，它的名称就是来自于马绍尔群岛的这个环礁，叫做比基尼环礁。那比基尼在当地语言里面呢是椰子岛的意思。我想这个不会很意外啦，吼，一个热带的岛屿被命名叫做椰子岛，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好，那为什么值得推荐呢？因为呢，美国从1946年到1958年，在这边呢，总共进行的20多次的原子弹还有氢弹的核试爆，就是一直在这边呢进行这些试爆。那现在呢也被划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那这个旅游杂志特别推荐是说呢在这个地方呢那你可以呢去尝试的包括当地传统的这个独木舟还有深海的钓鱼那以及呢冲浪这一些齁。那当地呢也是有一些这种度假村是存在的。不过呢这个毕竟马绍尔群岛呢它在这个观光版图上面还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地方，所以呢目前是还在发展中啦齁。那不过呢它是有被推荐出来，所以呢还是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个呢，我在2024年有去到，但是在节目上面还没有分享的这个地方呢，这边呢其实也是有在一些旅游杂志里面有上榜的。那这是澳洲北部靠近凯恩斯这边的热带雨林。对，凯恩斯呢并不是只有说去大堡礁潜水而已，当地的这个热带雨林的景观我自己觉得也是还蛮不错的，而且可以听当地导游讲这个，就是本来要开一条公路过去，他们去组织民间运动然后阻止这条公路的开发，去保存这个热带雨林。然后再更往北边呢，这个澳洲本土的最北边呢叫做约克角，那约克角在更往北边呢，在这个它和巴布亚牛几内亚之间呢，还有一群岛屿叫做托列斯海峡群岛。那这些其实我在实体活动上面有非常简单的分享，我觉得是个还蛮有趣的地方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赶快敲完一下，这样我之后在节目上呢就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澳洲最北边夹在它和巴布亚牛几内亚之间的这一些岛屿。好，那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回到亚洲的部分了。我觉得的确有时候看这些西方媒体怎么样子推荐亚洲其实还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说有些地方他们的逻辑其实和我们这种住在亚洲的人不太一样。或者是说有一些地方呢我可能比如说台湾人啊或者是 华人齁很早就已经注意到了，但是欸这个西方人呢他们到比较近年的时候呢才知道这些地方的存在齁。好，我们来讲一下这个日本被推荐的地方好了齁。我自己观察像前几年特别是在疫情之前呢，那时候几乎每一家西方的旅游杂志呢都会大推日本。那时候推的一定是东京或者是京都嘛，因为那个时候东京要办奥运，然后京都算是很多人觉得说欸你要了解日本文化就要从那边开始。可是今年不一样哦，今年基本上就没有人在推荐什么东京和京都了哦。那被很多家杂志推荐的一个地方呢是大阪哦。那我想这个原因不难理解嘛，因为今年呢有关西的世界博览会，那它是在4月13号到10月13号之间举行哦。在关西这边，那它是在大阪的人工岛叫做梦洲哦，做梦的梦，沙洲的洲，梦洲这边举行哦。所以对很多观光客来讲呢，那这就是一个他们可以顺便去看世博会的一个地方。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另外一个地方呢也被不止一家杂志推荐，那是在日本海这边，属于北陆这边的富山。我这件事情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我觉得其实西方杂志一般来讲他对日本人推荐还不会去真的说进入这个靠日本海的地方啊，或者是比较内陆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竟然推荐了富山。那这个被西方媒体推荐的呢包括他们的海鲜，他们的在地文化，那另外也有去提到是说因为这边现在有北陆新干线嘛，那北陆新干线呢2024年它从金泽又延伸到了敦贺，所以呢也连带的让就是本来这个北陆 新干线只有通过的富山这边呢他们的这个交通呢变得更加方便一些。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他甚至还推荐了这个当地的职人文化以及呢他们的 Obon 就是这个盂兰盆节的这些民俗。你就发现说其实像现在西方媒体也开始注意到说他们去日本并不是只去大城市齁，也开始去追求一些比较在地啊齁比较远离大城市的这种体验齁。那这个很像是说台湾过去十年其实很多人去日本玩已经开始会注意到一些比较非城市区啊，比如说九州啊或四国一些比较小的这个乡镇这样子齁。那现在比台湾稍微迟了一点，但是呢现在西方的媒体呢也在有一个类似的这个路线的转变。好，那最后我们来讲台湾齁。台湾呢蛮意外的耶，这七家媒体里面竟然只有一家有推荐台湾的店。那这一家呢是 New York Times, 纽约时报。那各位要不要猜一下纽约时报推荐什么地方呢？纽约时报推荐的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很有名的阿里山。哦，那之所以推荐阿里山呢，主要是因为说这个阿里山最知名的这个林业铁路呢，它在2009年莫拉克风灾中断之后呢，哦，那它经过15年的重建呢，终于在2024年过了15年的时间终于再次全线通车了。哇，我必须要说那时候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蛮激动的，因为的确我小学的时候的确曾经有搭火车这样子一路从嘉义上阿里山过，但是从那之后呢就再也没有机会做这件事情了。那过去15年呢也没有办法搭这个火车上去，因为路是断掉的状态嘛。那的确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呢我也是有机会说和家人再一次一起上阿里山。虽然我在节目上分享过我们家是嘉义人，但是的确这个搭火车上下山这件事情呢我们也很多年没有做过了。我们在车上呢碰到一位非常热心的列车长，一路跟我们解说。那特别是呢导致这个路线中断的15年，那这是一个路段，这个地名呢叫做平遮那。平遮那它前后各有两段隧道是用很多的时间呢去重建的。那一个是42号隧道，一个是46号隧道。就是因为当地呢本来一直在摊方，那他们后来呢就把这个铁路改线，改成直接从山里面挖一个隧道过去。这样子呢就以后就不用再受到这个外面摊方的这个影响。那我自己觉得是说终于可以再一次搭火车上阿里山，然后去体验火车看到的风景毕竟还是和公路不太一样了，因为公路经过的地方呢开发程度都比较高一点，那铁路的部分呢我反而觉得你可以看到一些比较在地的景观，还有一些比较原始的景象。那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阿里山还有很多在过去一两年发生的事情。那例如说2023年的时候呢 欸、大家会去看日出的那个柱山呢，对，柱山的车站的改建工程是2023年完工的，那它新的这个建材呢改用木头去做建造和自然融合为一体，而且呢它的这个灯光很含蓄，就不会让你觉得是说、欸、我来看日出了，然后这边的这个车站的灯光还那么亮的感觉，会让人有非常舒服的感觉。那另外呢2024年还有这个神木车站呢、欸、它也改建完工了，它把它跟旁边的溪流整治结合在一起，然后把这个火车站啊和观景台又是整个整合在一起。那这些地方呢，我自己这次去了之后都觉得算是一个阿里山旅行体验上面一些新的亮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而且呢现在阿里山的铁路重新通车之后呢，那上山的列车呢就是从嘉义到阿里山的那一班呢，它在奋起湖呢，对，就是有那个奋起湖便当的奋起湖呢，它会停留1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呢，对各位，你可以出去吃便当再回来搭火车上山了齁。所以整体来讲呢，我觉得这次去阿里山的体验呢是还蛮好的。那不过要提一下，我自己还是觉得是说，我去阿里山的时候，这个外国观光客非常的多齁。有什么日韩的啊，东南亚的，香港的，或者是从西方国家来的观光客，其实都蛮多的齁。那虽然说的确齁，那些指标都有写英文啦齁。不过我自己是觉得说，很多时候比如说等车的时候啊齁，或者是说衔接的时候齁，我觉得有些地方对外国观光客还是不是那么友善啦齁。那更不用说这个阿里山的这个铁路啊齁，这个票永远都买不到的这件事情了齁。觉得这些问题可能还是要被解决一下。毕竟呢阿里山是今年唯一一个就是在这些旅游媒体上面呢有被特别推荐的地方齁。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说这个地方的旅行体验呢对于外国观光客来讲呢可以更好一些。好，所以以上呢我们从许多的旅游杂志旅游媒体里面呢整理出了这一些我觉得蛮值得留意的这一些、欸、很有趣被推荐出来的地方。那不知道各位你2025年你自己就是打算要去哪呢？我先来讲我自己的好了齁。我2025年呢我自己有决定要做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这个转变呢就是说因为我之前旅行都比较赶一些齁，我常常会比如说一个礼拜就要去3个国家呀，然后路线都非常非常的赶这样子。所以呢今年我是打算说我今年只拜访3个地方，就是3个比较大的旅行，而且呢一趟旅行只去1个国家。那我原则上都会挑一些比较大而且内部很多元的国家，但是希望是说就用非常专注的方式呢好好去探索那个国家。那不只是说旅行的时候呢用一次一个国家这样的方式呢好好探索它，而且我是决定说好以后去每个国家之前2个月呢都要好好准备，我要学习当地的语言，然后要读相关的书籍，不能只有读这个旅游书还有维基百科，要去读一些就是真的有介绍当地人文历史地理一些比较深的这个专书，可以去好好了解一下这边的一些人文背景的部分。那今年呢我原则上会有3趟比较大的旅行，第一趟呢是南美州，第二趟呢是去一个伊斯兰国家，第三趟呢是去南亚。那第一趟要去的呢其实已经规划的差不多了，我会在3月初的时候去。那我目前呢已经开始学葡萄牙语了，对，我想所以应该有些听众已经猜到这是什么国家了齁。那就请各位稍微期待一下我去了之后呢把我的经历还有我的所见所闻呢带回来节目上和大家分享。那不知道各位听众你2025年打算去什么样子的地方旅行呢？非常欢迎呢这一集节目上架之后呢你可以到我们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的贴文下面来分享齁。最近这一些social media 的这个社群媒体平台啊齁这个触及率越来越差了，需要大家都来留言都来互动一下齁，所以拜托大家来分享一下你在2025年要去哪里旅行，或者是呢你如果是用 Spotify 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单集下面用留言的功能呢来跟我分享2025年你要去哪里旅行呢齁。毕竟呢生活工作还是比较辛苦的，但是呢如果我们已经计划好要去哪里旅行的话呢好像生活就有个目标就有一个期待，也许呢就更有力量更有动力来克服我们所面临的这些挑战了吧。好，那来到节目的最后了齁，虽然这集节目已经很长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趁这个机会呢来回顾一下2024年我在台湾办的这3场实体活动齁。那这3场呢分别是在台北、高雄还有台中这3个地方。这3场呢我都后来都是选择办在图书馆里面齁。那我讲我在现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啦齁，就是因为本来我们前2年都尝试过不同的场地嘛。那今年就是觉得是说图书馆其实它的演讲场地都还不错，而且 重点是它场地比较大一点，因为我发现说现在办活动已经不能用太小的场地了，就是会坐不下。那图书馆呢，一方面它的场地比较大，比较适合演讲，一方面呢，他们也都蛮欢迎我们这些就是可以提供这种比较文化性啊，或者是没有商业行为在里面的这一些讲座，所以对我来讲呢就还蛮合适的。所以呢，这是北中南三场呢都是用图书馆的场地。那我还是要说，我觉得现场那个感觉真的是很温馨的。有一些听众呢是每年都来报道，大家知道说我在现场会给大家盖那个纪念章嘛，有人真的是每年那样子一直盖一直盖呢。然后也有一些人呢是听了超过4年，但是他还第一次来，就是他来现场他跟我说我是第一次来，可是其实我从第一集乔治亚就开始听了，哇，听到这种都觉得超感动的，就是没有想到竟然这样过了4年半还继续呢有在收听这个节目。那另外呢，我们还有听众是从小学开始听，对，他们从小学3年级开始听，然后现在竟然已经上国一了，那不但上国一了还继续听，而且他竟然还推荐其他的同学一起来听，哇，真的是太感谢了，竟然在这样子的年纪呢就对这样子的议题呢如此的感兴趣。好，那我想有来的听众都知道说我们的实体活动有一个特色，就是它一定是免费的。对，其实有些人会跟我说Jerome 你应该要收点钱，因为你场地也要钱嘛，而且如果是免费的大家就不会珍惜嘛。那的确是这样，因为每一次事前我会给大家报名，但是每一次到现场的话人数大概就是打8折打9折这样子，就是只要是免费的活动反正一定会有人报名了之后没有出现，然后也没有告知这样子。所以有些人就会说你看你免费大家就不珍惜嘛，所以不如收一点钱用这个费用来筛选参加者。不过我自己还是觉得是说，因为我相信虽然大部分的听众应该是愿意付这个费用，也愿意用这样子的钱来支持这个节目，但是我还是希望是说不要让收钱这件事情变成大家来讲座的一个阻碍啦。所以还是希望说继续维持免费，那大家想来就来嘛，也可以揪你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呀，或者是如果有人在现场正好路过要进来听也可以就是这样子进来。所以呢总而言之呢，就是我还是会继续维持这个免费的方式来举办。那这次实体活动呢，我们有分享包括大圭亚那有厄瓜多，那这两个算是分享比较多的，那另外有讲一些非洲南角还有这个托列斯海峡群岛，以及一些呢这个旅行热炒店的创作回顾。那事后我有收集一些听众的回馈嘛，我还蛮好奇大家的感觉的，那么就来讲一下大家最喜欢的几个呢。大圭亚那蛮多人喜欢的，虽然节目上讲过了，但是在现场再放一些照片，我想给大家的体验还是不太一样啦。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对厄瓜多这个节目上没有讲过的部分呢，大家也还蛮喜欢的，特别是因为我讲厄瓜多不是讲那个加拉巴哥群岛，我是讲安第斯山，所以也算是有把厄瓜多不太一样的面向介绍给大家啦。那当然最多人喜欢的呢还是那个，对，我们在演讲最后呢有放我本人过去一年里面解锁的一个人生成就，就是跳印度的宝莱坞的舞蹈的影片。那那个部分呢好像听众们的反应都非常的好，很谢谢大家支持。虽然这个主厨的跳舞的这个技术实在不怎么样子，但是很感谢大家那么捧场啦。好，那我自己印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一段呢，是在台北场的时候，我那时候讲厄瓜多，哇，讲得非常开心，讲得兴高采烈。好，那我那时候完全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呢，其实厄瓜多在今年不是今年2024年的7月1日开始呢，他们改变了给台湾人的签证规定。好，本来台湾人是可以免签入境厄瓜多的，那包括我在2024年6月的时候去，我都是用台湾护照这样子免签这样出入厄瓜多的，完全没有碰到问题。但是就在7月1号开始呢，他们改变了对台湾的签证规定，那台湾人去厄瓜多的签证呢变得非常难办，据说还要办什么财力证明什么的，变得非常困难。那就因为我在现场忘了提这件事情，然后给了错误的资讯，所以呢被一位很热心然后很勇敢的听众呢现场指正。好，那我要承认啦，那个当下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尴尬啦。我就尴尬的点倒不是说因为被现场被纠正，而是说对，我明明就记得就是厄瓜多的签证规定有改，但是我在准备演讲的时候怎么可以忘记这件事情呢。好，所以总而言之呢，非常感谢在第一场 场的时候呢，就有勇敢的听众现场指证了这件事情。那我后来呢，也在后来的场次里面呢，有做修正。哦，那另外这边有些大家的回馈，然后有些人都提到是说，哎，这个台北场是在十楼的这个空间，他说这电梯很小，而且地点比较难找。哦，那因为那个场地比较大，我们当天大概有来差不多100人左右。哦，所以最后呢，就是有些人觉得很闷热，但是也有一些人被冷气直吹，觉得很冷。哦，那很多人就提到是说，那因为场地太大了，所以坐后面的人呢，这个视线不是很好。哦，那相较于这个台北场呢，高雄场呢，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阶梯阁楼的空间。哦，那所以你就是等于是每一排的人就是坐在一个阶梯的高度上面。哦，所以它的座位高度非常好。哦，很适合办讲座，大家都可以看到，没有人被挡住。但是相对来说呢，因为它是阶梯嘛，所以坐起来呢就会比较不舒服一点。那台中场呢也是有这个被前排挡到的问题，所以就有听众提到说啊，他坐在后排都看不到主厨在讲什么，所以他后来呢就干脆把它当成 podcast， 然后变成是说纯粹用听的，因为他看不到我在前面的样子。好吧，真的是很不好意思。这个都是用了比较新比较大的场地之后才意识到说，哇，原来还会有这些问题。那明年呢，对，我们再来改善一下吧。那另外也有些听众去提到是说，欸，有些场地因为太大了，所以拍照的时候呢，后排人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被拍进去。所以对，有些人就提到是说，欸，可以多拍几张照片，从不同的角度拍呢，也许效果会更好。然后也有人是说呢，欸，其实现场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作家呀、创作者、 podcaster， 那是希望说可以有更多的互动啦。那也有人是希望说，欸，场地可以更大一点，或者是讲长一点。那我自己是觉得这个互动的部分呢，对，的确我是蛮希望说以后办活动的时候可以让大家也有更多的互动嘛。毕竟我觉得会听旅行热潮店或来现场的大概都多少是这个同道中人啊，也许有些人想要交流自己的旅行经验啊，或者是，欸，去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啦。所以以后的确是希望说有机会让听众们可以彼此之间有一些互动，这就列入下一次办实体活动的这个目标。好，那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台中场有答应一位听众，我要把一些就是我制作地图和图表所使用的这个工具的这个一些资讯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上面，但是我后来投影片没有分享，没有放到。那最关于这一块呢，我会把它放在这一集节目的资讯栏里面。如果你有点好奇是说，欸，主厨你都是用什么样子的工具呢去做地图还有图表的话呢，那就去参考一下我们节目的资讯栏里面有。好，那最后我还是要说，其实对我来讲实体活动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实体活动其实对我来讲并不是要证明人气，然后也不是为了要收钱赚钱，因为反正本来就没有收钱嘛，也赚不到什么钱，根本就是我先贴钱啊。那对我来讲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说在实体活动上面，我觉得见到大家然后可以和大家这样子面对面讲话，有这种眼神啊，或者是笑容的这个交流，其实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耶。哦，因为平常大家也知道我录音的时候，对，就是一个人关在那个小小的那个录音空间里面，然后好像是对着空气讲话这样子。那每一年可以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其实可以去看到一下是说，欸，到底是谁在听这个节目，然后，欸，可以和大家聊聊天，然后让我去看到说，哦，原来这个里面呢有上班族，有人是爸爸妈妈，也有人是小朋友，也有人是学生，然后也有些人呢是已经退休了这些资深前辈。我觉得见到大家的面孔然后和大家聊聊天，都可以去提醒我是说，欸，到底是谁在听这些节目？在这个节目的背后呢，其实不是那个流量的数字，也不是这个什么收听率多高多低，都不是，是一个一个活生生的人。那我应该要去抱持着这样子，这种对人的尊重，还有去服务人群这样子的心情去做这个节目。这是为什么我觉得实体活动其实这样子每年有一次这样的机会呢，去让我去提醒我这件事情呢是这么重要的。那我还是要说，不管你有没有来实体活动，欢迎大家有事没事都可以私讯来打招呼，来乱聊也是可以的。那如果你有来过实体活动，或是你有跟我聊过天，但是我忘记你名字的话呢，你也可以提醒一下，我有非常努力在记各位的脸还有名字的，虽然常常还是记不起来，但是如果你有来过然后我忘记你的名字或忘记你的脸的话呢，那欢迎各位可以不厌其烦的稍微提醒我一下。那我想有来现场的听众大概也知道说，其实我每次签名的时候我都会问一下大家的那个名字，然后我会稍微写一段话嘛，其实这也算是一个技巧，就是帮助我用写的方式去把大家的名字记起来。所以对，还是一样啦，欢迎大家来聊天，来拍打喂食，主厨并不可怕，主厨是很好聊的，欢迎大家来私讯打招呼。 好，聊着聊着呢，天哪，我们也就这样子聊了差不多一个小时了。好，那还是赶快来下个结论吼。2025年呢，对 ,2025 年呢，我想每个人都有些新的计划，有些新的想法，也有些新的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对旅行热炒店来讲呢，其实2025年的原则很简单，就是无压力的创作。我希望呢，我不会去设定说，我一定要多久更新一次，或者是我的产量一定要多高。我希望我用自己的步调去产出内容。那对我来讲呢，我希望说接下来呢，我就是抱持了一种好像说，我下班后呢，就是来跟朋友们这样子闲聊一下世界各地发生的有趣的事情。好，以这样子的精神呢，那继续去创作。那这就是这个旅行热炒店的2025年想要创作的这个步调还有风格，大概就是这样子。那2025年的主题呢，我们以南方的南为关键字的这个取材计划呢，还会继续的发展。那还有呢，对这个做到一半被我腰斩的这个2024年的米国放大镜的系列呢，那在2025年呢，我们也会继续开始连载。好，那除了这个南方系列还有米国放大镜系列之外呢，如果有余裕的话呢，我应该也会做一点跟台湾有关的东西，就是系统性的介绍台湾。那希望说呢，让台湾人可以更了解脚下的这一片土地，也希望说，节目上有些听众你不是台湾人，但是有想要来台湾玩的话呢，可以来，在来之前呢，可以补充更多有趣的这些背景知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是一样，我们旅行热炒店呢，还是继续有开放听众们来报名当来宾的。不管是呢，你有去过一些你自己很喜欢的地方，或者是呢，你现在所住的地方，你现在所生活的地方，你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呢，都非常欢迎来报名。那当然，你要如何报名，还有报名之前应该要先想清楚的事情，还有要注意的事情呢，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呢都有公布，就欢迎大家先去参考一下哈，先不用急着报名，先可以沉淀，稍微思考一下。那真的觉得很适合分享的话呢，再来跟我联络。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那祝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2025年。2025年呢，不管有多少的挑战，多少的困难呢，我们都可以这样子一步一步的克服，一步一步的稳稳健健的平安走过。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我是Jerome，我们下集见喽，拜拜。